愿主与你们同在，共度身若王福音。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里。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每一次外出，或者每天就寝以前，大概应该做的工作是检查一下门户是不是关好了，紧闭着啊。今天我们看见的是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门户紧闭着，大概跟我们平常关门的原因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还没有看见复活的主，门徒们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门户紧闭，大概不敢露出一点光，不敢透到一点风。多久呢？我从星期五的傍晚算起的话，到这一个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的晚上，就是星期天的晚上，大概两整天了。我们讲48个小时了，不算短的时间呢。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啊？各位不知好不好奇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吧，想象不犯法的啊。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这个门外啊，偷听他们的谈话， 你想会听见什么？很多可能性。不，大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回忆过去跟耶稣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想当年在加里勒亚的时候，或者想当年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的宣讲，行的奇迹，他们大概跟在耶稣旁边也走路有风。我想一点点的骄傲应该不会缺乏的吧，开心的。不，讲着讲着，他们一定到最后不能避免的是，这两天在耶路撒冷他们跟耶稣共同经历的事，他们大概从过去早期的跟随经验慢慢的回忆的话，他们讲到后面应该是心情就越来越沉重了，可能声音也会越来越小吧，不好过的，不好过。他们一定会更密集的想从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到最后这几天他们生命的经验，有很多可能性。他们大概也会感到懊恼，其实他们有机会劝劝耶稣的，现在这个气候不好，时机不好，不要那么急嘛，啊，或者他们可以跟耶稣说，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讲嘛，既然这个老百姓群众不接受我们这样的表达，换一方式讲不行吗？他们现在经验到的是过去非常高的期望就结束了，用我们的俗话说吧，梦碎，梦就碎了。本来还盼望着也许跟耶稣一起在耶路撒冷称王嘛，他们当然不会是王，王是耶稣，他们至少做一个一官半职嘛，有很多可能性呢，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谈的，可以说的，大概有一个人是不说话的，我自己想的啦，我想可能伯多禄就不会说话了，他知道他一说话就错，他还记得他就在不久前三次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什么都可能。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心情是失望，他们是害怕，他们可能是灰心忧虑，各种可能性都有，唯一可能性大概没有，是信德大概没有，大概不再相信，门窗紧闭。这个时刻耶稣来，耶稣来给他们看的是带着伤的拉扎勒人耶稣，可是呢出现他面前的当然是从死亡中已经复活的。我们现在圣堂上面展现的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战胜了十字架，怎么战胜的？是让人把他钉上去，多么的要求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他要求自己一定要碰碰耶稣的伤痕。我们大概觉得太过分了吧，是不是？可是不，我想这个一点也不过分。耶稣主动的展示，在他显现的时刻也是让门徒们看他的伤痕，他是用这个伤痕，死亡的伤痕战胜死亡，用这个伤痕战胜了十字架，用这个伤痕 让人知道他复活。多么的要求，其实是帮助一个人，每一个人从不信到相信的过程。耶稣的伤哪来的？哪来的？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们主动的罪，被动的罪。我们有时候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是我们身上满身是伤。那我们呢，也在每一个人身上啊，每一个人太过分了，很多人，我们大概也在很多人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痕，或者造成了伤痕。我们可能也懊恼，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自己无端受的伤痕，我们也自怨自艾，我们也觉得不公平、不正义。我们有意无意的在别人身上造成的伤，可能最初我们还会比较有良心的觉得不安。可是很多事情我们大概也得承认，我们久了以后我好像也正常，无所谓了，好像觉得就是这样。是这一些情况让耶稣用他的伤，我们的俗话吧，概括承受。他接纳，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伤是事实，不必否认，也不容否认。可这个伤不应该是结局，最大的伤是死亡。可是耶稣的生命在这个时刻让大家看见，死亡也不是结局。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用否认我们的伤，而且否认反而无法治愈。我们都熟悉的，就像看医生，不是吗？我们过去听过非常多，在知识不开明的时候，很多人啊，比如一些疾病觉得涉及隐私的话，宁愿不看，对不对？就是嘛，非常多例子。如果我们的病症伤口不让医生看或者碰触，就无法医治了。所以否认从来就不是一个医治的方法。我们必须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伤。那基督徒面对我们伤痕的最大的基础是，我们看见这些伤痕也不是结局，因为在耶稣身上，他心甘情愿地承受了我们的一切。说实在，我们今天要瞻仰耶稣的伤痕，像多默一样看看摸摸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碰触的是我们自己的伤痕，是我们自己在别人身上留下的伤痕，是别人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痕。我如果不能够去正视，去明白这个伤痕的意义，复活很大的启发是让我们发现人类的伤痛当然不是件好事啊，它有意义的。希望各位还记得我们在复活夜所唱的复活宣报，很古老的诗歌说，亚当的罪过的确是有必要的，它带给我们这个最大的救恩。我们当然很难去把它真正的像用理智逻辑化，我们是在存在性的去发现，的确是的， 人无论如何相反天主，人无论如何跟一切与反对天主势力合作，有意无意的，可是天主他总是忠实的，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伤痛中，从这个无知当中拯救出来。他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伤痕，看见那个复活的主带着他人间的伤痕，告诉我们这个伤痕能够被治愈，告诉我们这个伤痕应该结束了。门徒们看见了耶稣，多么也许真的碰触了耶稣的伤，这个世界没有变，人们继续制造伤痕，人们继续被人伤害，可是这些最早的门徒们，他们发现这一切有意义，对他们，他们看这个事情的眼光改变了，他们靠着耶稣对他们吹的那口气，他们可以领悟这个伤痕已经被治愈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接受这一个重新的创造，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回到这一个乐园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犯罪，我们还是伤害人，我们还是受伤，但是我们应该的根本的不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开始彼此宽恕，是耶稣给门徒们说的，就如父派遣了我，我派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特别是若望福音，若望福音没有这个中途的概念，这个字没有出现过，所以若望福音的这个宽恕，我们可能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教会的和好盛世，当然这样理解不算错，若望福音的这个宽恕应该是彼此宽恕，每一个被耶稣的救援喜讯治愈的人，每一个领受了耶稣所带来的圣神的人，他有能力在受伤的时候宽恕人，他有能力在他伤害人之后道歉认错，接受别人的宽恕，这是新的受造物。我们是以这样的存在的状态，在现实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我们不要想那个门徒们在那一晚上都改变了，没那么简单的，他们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学习的，只是福音的故事，圣经的故事也非常精简。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命的想象的话，我们知道了他们给我们的榜样是，的确天主重新创造了我们，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不论这个世界在制造多少伤痕，我们应该停止了，我们应该停止制造伤痕，不论这个世界伤害我多深，我应该学会了接受天主的治愈，如果这个世界不治愈我的话，那我接受了天主的治愈，我成了被天主派遣的人，去治愈那些伤害我的人，这是我想多么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他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否认，我们接纳我们的伤痕，我们承认我们曾经有这么伤痛的经验，但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故事，特别初期教会的故事，他们在这么大巨大的伤痛失望当中，他们建立了今天的教会，那不是一天的，那是一步一步的， 一个人的一步一步，整个人类历史的一步一步。那今天呢，这一步等待我们跨出。我们庆祝耶稣的复活，我们领受他对我们所吹出的圣神之气，我们也领受他给我们的使命，被他派遣宽恕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